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虽然还未上任，但已强势重返国际舞台，马不停蹄的针对俄乌战争、中东局势还有台海危机和各国领导人来进行对话，并借由受邀出席巴黎圣母院的重开仪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三方会谈，敦促俄乌双方立即停火，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提到中国可以帮忙。那特朗普周日在接受 NBC 访问的时候也再次强调他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非常良好，两人在他当选之后是持续保持沟通，还说就在几天前他才刚刚与习近平再次通话。不过他说这一次通话两人并没有谈到台湾问题。还有一个半月才正式上任的特朗普，他如何的运筹帷幄，和世界各国领导人来进行穿梭外交，能为四面烽火目前的全球局势敲响和平的钟声吗？我们下半场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一位是中华亚太精英交友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王博士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各位观众好，大家好。
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先生也再次欢迎您。
是，王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二位，欢迎我们的观众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加讨论或向两位来宾提问。下半场我先请教王博士，你怎么看特朗普强势重返国际舞台，而且有这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等于说是全球政要齐聚的场合呢，展现他主导国际事务和各国领导人进行外交的这个穿梭外交的这个情况啊？媒体形容说这俨然已经像是特朗普提前上任了，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完全赞成，感觉上就是好像提前登机的感觉。
是，
特朗普已经被外媒都誉为他其实就是现在美国的影子总统了哦。那你在这个巴黎圣母院，我先开个玩笑，刚刚看那个画面当中，或者是前两天我看到那个特朗普在跟马克龙见面的时候，戴着黄色领带，其实我实在是不太习惯哈。他的领带颜色好像一般都还是鲜红色的哦。不过这是题外话，那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一次的那个气场啦，哦，那个还是维持着他一贯的第一任任期的那种风格哦，也一把就把马克龙抓过来，然后狠狠的、紧紧的握着手，这样也其实某种程度哦，展现出了他你说志得意满也好了哈，或者是就是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这个展现啊，他作为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力哦，那你也必须承认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巴掌打不响，就是说川普他急于展现出他这样子在国际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美国总统的威信。那其实这次参与在这个巴黎啊，这个圣母院的重新开幕的这样场合当中，有50多个国家的元首就是聚集一堂，那特别是欧洲国家，我相信在那个场合当中，也各个国家的元首也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川普能够有所互动，因为其实就在一个月多一点点后，他就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了哦。所以其实刚刚讲说，你说提前登基也好，哦，或者是这个他已经是俨然就是影子总统也好，不管哪一种，可是我们只能说，川普他选择了这个场合华丽登场哦。
嗯，
其实某种程度，但你看他选择了一个这么多元首在的这个场合，全世界聚焦的场合。对，在巴黎场他就到那边，当然不至于到喧宾夺主啦，主还是这个巴黎圣母院嘛，但是除了巴黎圣母院之外，你会看到所有的美光的焦点不在马克龙身上，而在川普身上，你就会知道说他其实已经摩拳擦掌的准备好，要跟这个各国的这种元首政要来做互动，这样子的一个宣示，某种程度也其实也等于说他已经开始在，我们待会也会提到，他已经开始在着手处理他即将上任之后面对到的刚刚提到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俄乌，这个中东，等等等等的问题。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在这个应该讲说着手在处理当中了。对，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的观察。不晓得魏碧洲先生你怎么观察？刚刚提到说这个特朗普选择这个巴黎圣母院重开仪式，像是一个全球霸主登基，像根据媒体的报道，而且刚才提到一个小细节，就是他跟这马克龙总统握手的时候，长达1分17秒，简直把他的手，好像很多媒体说这个马克龙是不是跟他握完手之后，可能要进行一些手部按摩？他这些小动作是不是显示他想要这个在选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做一个强势的王者回归的一个姿势？ 姿态，我们要如何从这样的姿态来去判断他上任之后可能在乌克兰战争或是美欧关系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魏碧洲先生，您的观察和分析。
是，我觉得王者回归是一个看法，另外一个是浴火重生。我觉得这个扣在巴黎圣母院，
浴火重生
比较有这个相对的这个互相辉映的意义啊。如果巴黎圣母院是在川普任上着火的啊，
2019年4月，
所以呢，这个巴黎圣母院在这个时候修好，当然不是说为了川普而修的，但是他这个修好了，然后开幕了。然后川普基本上你看在美国这次过去四年中被打得一塌糊涂啊，就是被修理得一塌糊涂，而最后民意选择了他，所以他也是一种浴火重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这个本身对于他回到巴黎圣母院，他去过巴黎好几次了，在这个结束之后，所以有这种不同的意义在里头。我想这个重生的意义在这里头。另外很重要，我觉得也是民主国家可能在这刚刚这个王先生提到气场最大，最主要是因为他夹着这个强大的民意啊，这个民意给他足够的力量，在这个世界场合里头，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但是赢了，而且是大赢啊，这个气势上是很赢，大家都想了解，透过他这个气场去了解一下美国这样子的发展中，这个新的这个领袖啊，到又是新又是旧领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想这是一个带来的这个情况。那同样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刚好在巴黎嘛，我想这个刚刚有提到一些握手啊这些事情，这个我想后来这个川普回来的时候接受这个纽约邮报的访问，纽约邮报当然你知道在纽约跟他关系不错，他有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基本上没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握手。当然这个握手大家也看得出来，这个肢体语言啊什么这些都看得出来，双方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意味。我想以前有提过了，因为川普基本上看这个马克龙是一个小老弟，或者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一个感觉啊。这个美国跟法国之间骂来骂去讲笑话的事情，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情况。但他基本上是认为是在也是从某一个程度来讲，他是相对的啊，一个较力的情况下，相对的啊是在尊重法国这个国家。但从政治立场上来讲的话啊，我想马克龙现在是处于最弱的时候，因为他的内阁总理刚刚被干掉。刚刚没他，所以他自己本身在这个在这个法国自己政坛上来讲是他最弱的时候，可能他就做太久了。但川普刚好不是，所以他急需川普这样子立场强大的人来夹持他，甚至在这个我们刚刚会提到，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变成是一个这个东道主，而且也调和者的这个角色出现。所以你看他那个照片里头啊，他抢着要站在这个 C 位，那让川普站旁边。他是抢着过去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真的动作。所以这是一个，而且我们知道，我就举例来讲，像他这次聚会，本来按照这个安排的时候，他们这个三个人后来碰面的时候是在这个要去参完三人碰面完之后才去参加这个巴黎圣母院的开幕仪式。在这之前啊，本来是说好是各自相会的，就是说川普见马克龙，然后这个马克龙自己去见这个泽连斯基这件事情，但是呢，马克龙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把三个人斗在一起。那所以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就看得出来，这里头有各自的运算，而且呢，这个川普本身呢，把这个面子做足了，也做给这个马克龙。所以这些握手这些事情，是基本上是一个正面性的发展。
嗯，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我们谈到这个媒体说啊，现在特朗普是还未上任，但是已经先开工了。那王志正博士，他除了周六在这个巴黎圣母院跟这么多的国际领导人来进行一个三方会谈，谈这个乌战争之后，他马上回到美国之后呢，礼拜天就接受了这个 NBC 会见媒体界的这个访问哦。我们把当中有关台湾的部分特别截出来，想要请教您，因为这个主持人其实一直追问说，如果中国在你的任内入侵台湾的话呢，特朗普总统您是否会承诺保卫台湾？但这一次特朗普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他说他从不表态是因为需要谈判。那么接着主持人还是追问他说你会不会保卫台湾，特朗普则说他希望北京不要这么说。接下来特朗普强调说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一直在当选后保持沟通，而且就在三天前两个人又再次通话了。那么这一次特朗普传达一个讯息是，最新的这一次和习近平通话，两个人没有谈到台湾问题，虽然谈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我截出这个访问当中有关于台湾的小细节，想请王志胜博士从台北为我们分析一下，您怎么看特朗普在这个访问当中所谈到台湾和中国的部分呢？
是第一个，我觉得 特朗普在这一任期的这个整个的外交的手段哦，相对第一任期还没有上任之前，2016那时候也显得果然是我觉得纯熟圆融许多、哦。他在第一任期还没有上任之前，那时候跟以总统当选人身份跟当时蔡英文总统通电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国相当大的不满哦。那当然这没有对错的问题，只是说那样子的做法确实打破了过去美国的总统当选人的样子的一个做法。那你看这一次，特朗普不管刚刚提到在巴黎圣母院的这种展现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威望威信，然后或者是他在这种跟中国互动过程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你说他的分寸的拿捏，可以看得出来他更加纯熟，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我觉得这也是不需要大惊小怪了哦，因为其实美国除了这过去四年这个拜登啊，他五次讲到会出兵防卫台湾，以总统之姿非常战略清晰的来表达对台湾的防卫之外，其实过去美国在台海问题上面基本上都还是谨守着所谓战略模糊的这样的做法哦。那相较于拜登政府过去四年，其实你看到是拜登他每次讲了五次，每次讲都这个战略非常清晰，就是要出兵保卫台湾。可是他讲完之后，不管是白宫，不管是这个国务院哦，这个都会出来澄清哦，说没有改变既有的相关的美国的台海政策的立场。所以你从这里看，就是说拜登政府比较是拜登自己作为战略清晰的这样的角色，但是整个政府还是拉着战略模糊，在这中间等于是软硬两手啊，来给中国这种明示暗示的施压都好哦。那倒过来看，川普你看这次专访当中，他很清楚的延续了过去比较战略模糊的这样子的立场，我觉得这也是这是很正常的情况。特别他也提到了，他还要跟中国做谈判，这个谈判是全方位的，从贸易，从科技，可能到安全等等问题，那更不用讲在国际的议题上面，他还有很多跟中国需要你说合作对抗哦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他保留了那个模糊的空间，特别在总统当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但是又回来看他的团队哦，今天我觉得那个讲得非常的有趣哦，就是他的团队基本上就是基本上都把所有的鹰派哦集大成在川普的政府当中了、哦、就连这次刚刚我以前有提到了，就这个即便是美国的驻华大使，他确实他在这个海洋的问题，在海军的问题上面他有很大的坚持，特别是面对中国的海洋扩张哦，所以你会看到说他的团队反而是一个战略非常清晰的一个团队，所以我想整体的主轴并不会因有所改变哦。那也不会需要说因为川普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专访没有做出承诺哦，我们就觉得会担心，因为其实第一，他是美国固有的传统的延续，哦、第二，他的团队基本上的这个战略态势还是非常清晰的。
嗯，好，当然也想请魏碧洲先生帮我们解读一下特朗普这两天谈到中国和台湾的部分。这次他又再次对这个媒体说，他跟习近平主席的关系非常良好了，还说这个敦促俄乌停火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中国是可以帮忙扮演一个关键作用的，是说全世界都在等待。那么另外在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在台湾的部分，他也说这一次呢，他三天前自己透露说，三天前刚刚跟这个习近平主席又进行了再一次的通话，不过这一次没有台湾谈到台湾问题，想请魏碧洲先生跟我们做一个解读好吗？魏先生，
对，我想刚刚那个王先生说的都非常正确。我想这个讲话里头，他跟自己附录说他跟习近平习主席有通过话，但是他对台问题讲的非常少，是说明什么？这个说明这个事情真正的复杂性跟严重性，他现在了解到，而且，那么这样讲并不是说他不敢做什么，只是说他现在了解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啊。那当然，在各个方面，他需要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帮助。那之所以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川普现在他自己认识到，他要做的这个事情需要有中国的各方面的这个协助。那这个协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和平两个字。和平是他现在要解决俄乌战争，他一直讲的解决俄乌战争，当然背后有自己美国资源的这个不断的耗蚀，他也提到人民不断的损失，他要的是和平两个字，希望战争马上停止。他在中东也是这么讲，在其他地方都是这么讲，所以他要的就是和平。和平的目的是干什么？希望能够繁荣，希望能够做生意，希望老百姓生活好一点，所以首要是和平。我觉得台湾方面，所以也应该 过这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就是和平啊，和平两个字在扮演这个重大的这个亚太地区这个和平的角色，而不是要做对抗性的角色。但是这个和平跟对抗性的角色，当然还要看这个对岸到底是怎么做，因为最后结果还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互相的这个对抗。这个对抗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像目前来看的话，最近这一次我就提稍拉一点，都是最近这两天正在进行的军演啊。这个时间发生在就是刚刚有提到过在交界的时候，所以这个棋跟这个难堪呢、啊，是做给这个拜登政府最后一次。那么等你看他这一次的触动了这么多啊，这个演习啊，这个船舰啊，还有方位这么多，我想在这个川普正式上任之后，这种情况会减少啊，这种情况会减少，因为减少的目的是说双方已经开始在对话啊，已经开始在进行对话，所以希望要减少这方面不必要的这种张力跟更不必要的这种挑衅。但是如果两年之内啊，未来两年之内，美国对于中共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战啊，会继续提高，而中共又拿不出实质的办法能够做实质性的退让的话，那这个情况当然又会再改变。那现在回到这个川普跟在整个世界上所做的这个做法，基本上就是和平。如果在和平这个事情上能够取得各方面都能够取得进展的话，那我想从川普的角度来讲，他向来就是希望搞一个这种所谓这个交易的艺术。所以这方面会满足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自我概念，他也认为啊，他基本会解决上世界上各个不同的热点啊，我想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的，未必周先谈到和平，我们的网友也呼应您，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在现场怎么说。这位叫 Mooner 的网友，他说川普作为美国总统必须对全世界的安全负责，不仅是思考美国的利益，否则没有和平的世界美国也不好了，这叫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杜三元这位网友他说，普哥不需要谈台湾，要看他内阁用的是什么人，还有明年上台之后实际做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天地良说，这一次不是中国应约和川普通话，而是习近平求着和川普通话，自然不会说什么让美国不高兴的内容。还有一位网友叫做 Hello99， 他说特朗普四年内中国会避免攻台。 Reader Clear 他说，川普跟习近平通话没有提到台湾，谁都知道台湾是美中之间不提则罢，一提就可能起争执甚至坏事的议题。我们最后一分钟保留给两位来宾跟我们做简单三十秒的总结，先请王振盛博士。30秒。
我想特朗普啊，他这种个人式的这种所谓的领导风格跟外交模式哦，会在他的任期一开始哦，就会在整个对国际关系产生一个某种程度的变动。哦，他讲他跟习近平很好，他跟普丁也很好，他这次到了这个巴黎之后，他也跟马克龙跟泽连斯基也很好，所以看起来哦，他要用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外交，希望能够在他任期一上任。不能完全结束，至少能够暂时的，我们叫冻结齁，这样子的一个目前的纷乱的外交局势。那这个我觉得是他目前要上任前要做的一个起手式。
魏必周先生一两句话跟我们做总结好吗？魏先。
对，我刚刚补充一下，我刚刚提到和平两个字，但是现在照目前的看法的话，这个和平如果是牺牲正义，牺牲公理为代价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必须要斟酌的，而且有一方的力量必须要制衡这种这个向强权低头的这样子的这种外交态度。所以乌战这一次马上要进行的这种和谈的事情，我们必须看出来到底美方到底逼迫乌克兰做这样的主权跟领土的让步。
好，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宾参加我们的时事大谈，再次感谢，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